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在这一集呢，我们来聊一个我很爱聊的话题，那就是拖延症 Procrastination。连它的英文啊都听起来非常的长，让人想到就觉得有一种拖延的感觉 Procrastination。不知道呢各位有没有这个问题 Procrastination。我身边呢大概10个人里面至少有8个会有，另外2个呢只是没有在承认而已。你会有这样子状况吗？总是低估一件事需要的时间，通常都是火烧到屁股了最后一刻才在赶工，但是赶工完了以后也算是可以成功的交件，之后就一直在提醒自己说下次绝对不要再拖延了，但下次还是会火烧屁股了才会有动作。或者说你的账单常常会拖到最后，甚至有时候根本就忘记了，或者逾期不缴结果被罚钱。如果你听到刚才我所形容的心有戚戚焉的话呢，那我们的确是属于同一国的。首先呢，我们先要告诉自己啊，现在的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即便可能最近因为疫情比较多人都在家里面办公，少了一些通勤时间，多了一些所谓的自己的时间但多了这些时间我们也未必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我们毕竟也不是机器人嘛，没有办法天天都按表超课。但是呢，当我们的拖延症它从一种习性变成一种慢性病，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这种惯性呢，甚至碰到任何事情我都可能先以拖延来处理，那就真的是个问题了。那我为什么很喜欢讲这个题目呢？ Well， 因为本人就曾经是个拖延症患者。这个问题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呢最为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我当时在念心理系的研究所嘛，我还特别去了 Harvard 的 William James Hall 那边有心理图书馆，借了一本几个心理权威写的有关拖延症背后的心理的一本书，然后呢我就迟迟没还，拖延到最后甚至还被自己的图书馆给罚款。你看这真是有够严重吧。我现在呢好很多了，虽然还不能说100%，有些事情还是会没有办法如期的完成，但是呢我比以前可是好了至少200-300倍了。那有这样子的进步呢，主要也是因为我开始理解背后的心态，研究了一下，而且呢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而我自己呢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课程，来教身边的朋友们如何克服而且理解自己的拖延症。那这个课程呢就在我们的宣言文创的网站上面。那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一些有科学证实有效的方式来对抗自己的拖延症。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拖延症者背后的心理。我们最常见的有几种。第一种人呢害怕失败。我们接到一个任务的时候就会先把它想得非常的大，非常的美好，想说我一定会 do my best。可是这个 do my best 的同时还没有开始就已经会担心，万一我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水准怎么办，如果让别人失望让自己失望了那怎么办。而这个害怕失败的心态呢甚至会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却步了，于是一直久久的会停在那边，直到不得已不得不开始，因为如果再不开始的话你确定是一定会失败的。另外一种常见的心理呢就是完美主义。有完美主义的人就是习惯把自己的标杆设得太高，可能一开始因此而想得太多，眼高手低，于是就久久的不会行动，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心态。再来，如果你发现自己特别常会拖延的时候，尤其如果你面对一件事很复杂，会需要去做很多的决定的话，有很多人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确会特别容易拖延，因为我们每一次做决定都会要花一点点的脑力。害怕做决定的朋友面对到一个看似比较多需要做决定的事情的时候也很容易卡住，而因此拖延。甚至一件别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事，例如像清理书桌好了，如果你书桌很久没有整理，而上面叠了一大堆文件，每一件事情都可能需要你花一点点时间处理，光是去想到这件事以及每一个文件会衍生其他的事情，哎呀，这个想到就让人不想要开始了。 那还有一种人呢，特别是做创意工作的，会觉得在开始一件事会需要很长一段专心的时间。像是我就属于那种人啊，我写文章的速度比较慢一点，通常都需要花至少三四个小时拟第一版，所以每次需要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都必须给我自己拉一个很长的一个空档出来，但也因此常常会久久无法动笔，因为在平常忙碌的生活里面就缺乏了这么一段空档的时间。以上呢，就是有拖延症的人最常会有的四种心态。这四种心态里面呢，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或者说有同一种解决的方法。这个共同点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动力。英文是 momentum， momentum 的意思它就是一个持续动力。这个字呢，中文翻译为动量甚至冲力。我还看到一个势头啊，意思就是一个东西一旦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动能，它已经开始在滚动了，这时候也比较容易可以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说万事起头难嘛，很多事情我们先需要有这个启动的能力，但一旦有了动力之后，我们有了 momentum，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持续的把事情完成了。所以 procrastinator 拖延症的人往往会有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获得 momentum， 一件事情的起跑行为还不足以成为一个摩曼顿这个 momentum。 那该怎么办呢？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以下几个建议。首先我们刚才说了万事起头难，既然如此，我们就难事起头做。为什么呢？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一天精神最好也最有意志力的时候就是在起床之后的90分钟左右，那是一个黄金时段，我们的脑袋最清楚，最有专注力，也最能够让自己开始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或者面对一个比较复杂的事项。于是如果你有三件五件事情在一天当中需要处理，那个最需要花脑力也最容易会让自己拖延的事情，麻烦你摆在第一顺位。刚才也讲了，起床的90分钟这是一个黄金时期，所以如果你起床之后前面先需要半小时来苏醒，或来做你自己的一个早晨的仪式啊，那你醒过来之后，往往就是我们可能通勤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的那一刻开始来计算，你大概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把握这一小时去面对那个最复杂最不想要去处理的事情。美国作家 Mark Twain 马克吐温他就有一句名言，就讲了吞青蛙，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他原本就是这么说，假如你需要天天吃一只青蛙的话，那最好一大早第一件事就这么做。意思就是那个最难吞下去最不想要面对的事情，最好一大早就去做，做完了你也轻松了，你一大部分的心理压力也都没了，这时候做其他的事情也比较顺。再来呢，我们应该遵守一个 10 minute rule， 一个十分钟的原则。这个十分钟原则的意思就是，做一件事如果你能够持续专心的做十分钟的话，那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达成这个摩曼顿，这个 momentum， 你的冲力就起来了。所以如果你很难开始一件事，那是因为你把它想得太大，那么你就把这个目标先缩小，你先告诉自己，我先开始做十分钟，十分钟就好。你也先想象自己刚开始十分钟的时候，你大概会做些什么事情，可能看起来不会有很多进度，但你就先设想，我先达成这前面十分钟就好，因为这个就是你开始起跑会需要的动力。对于我自己这一点真的很有效啊，往往这十分钟开始之后，哎，就慢慢的上轨道，就可以开始持续的来做了。但在持续做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让自己分心。很多有拖延症的朋友，他们好不容易起跑了，这个飞机好不容易在跑道上面跑了好久，终于飞起来了，碰到了需要分心的事情，又被迫降落。所以把自己的目标先放在起跑这十分钟。讲了十分钟，我们对一天的野心也不要过大。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代办清单。像我以前一个代办清单可能就无止境的长，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消不掉嘛， 于是就越来越多东西一直放在上面。那到后来呢，我只会看最近放上去的几样东西，但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待办事项该有的样子。所以现在我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在任何一个清单上面，待办事项呢，绝对不要超过七项东西。因为如果你的待办事项超过七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它就进入到另外一种心理层面。人对于七这个数字是很敏感的，超过七项东西，你就开始觉得它变得非常的复杂而庞大。所以我会做很多不同的清单，但每一个清单我不会有超过七样东西，可能会用归类的方式。那我自己呢，会用一个不同的清单管理的程式，像苹果有自己的 Apple Reminders， 或者像我们的团队一起就会用 Trello， 还有很多不同的软体，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习惯的。但我后来发现蛮有帮助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每一天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会先看不同分类的清单嘛，从这里面先抓出来三样东西，我只会拉三样东西到今天的 to do list， 而告诉我自己今天结束的时候，这三项事情都必须要有一点进度，不一定要完全做完，但一定要有进度。所以任何一个清单不要让它变得太长，最好不要超过七项，而每一天给自己列一个 two days to do， 就只有三项东西就好。那如果你的三项事情都是很大的事呢，例如其中第一项就是要写完这个月的专栏，本身是五六个小时需要做的工作，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你的事项本身就很大，而因此你会拖延的话，那么设定小目标就是最重要的。所以例如你要写文章，就给自己设定一个进度，或许我一天我没有办法写完，因为真的需要太多时间，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小时的连续时间，那我就分成几天，而每一天我给我自己一个字数的目标或是一个进度的目标。例如第一天做一些 research 或打一个大纲，第二天先按照这个大纲主要先写两三段自己比较有感觉的，收集一些故事填进去，第三天把第一个 draft 写出来，然后再放一天之后再回头去编辑。往往我发现编辑是会比较容易的，重要的就是能够开始习惯这种心态，我给我自己定一个合理的进度目标，而我能够今天达到这个进度目标。如果我今天没办法达到的话，也不要太自责，修订一下这个目标，是不是它太大了？如果写一千字在第一天对我自己压力太重的话，那就修正，让我明天挑战一下八百字就好，好不好？总之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能够达到的限制是多少，而逐渐来挑战我们自己，不要想能够一步登天。我们往往就是因为这一步登天的心态，觉得我们自己只要有足够的冲劲，我们就能够一口气完成这件事。但对不起，就是这样子的错觉会让你拖延。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的大脑，不要去依赖这样子的冲劲。好，再回到刚才我讲到专心这件事情，真的发现尤其在最近疫情时间，大家在家里面工作，往往身边还有一些家人走来走去，小孩还会不时的过来来问你一些问题，这时候我们最容易分心，也比较容易把一些该做的事情留到晚上去做，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精神往往不好，效率不好，于是也就一直无止境的拖延下去。所以告诉自己，我们一定需要专心。如果这个表示你必须要比大家要早起一点点时间，抓住那个黄金的时期，先去做那必须专心的事，那你大概就得这么做。而当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告诉家人，这一段时间，这半小时，甚至一小时，我真的非常需要专心，请不要过来打扰我。而关上门之后呢，就让自己心无旁骛地好好做好这件事。像是我在家里面就有我自己的一个，我老婆说这是我的 man cave 男人洞穴，但它就是我的工作室了，这么一个很大的书桌，有我做音乐的系统，有一个大荧幕的 iMac， 那也很容易专心去完成事情。那老婆之前都在办公室，但她现在都在家里，我也就旁边，因为是一个 L 型的书桌，整理出来一块空间，这就是她的书桌。门关起来呢，我们两人可以并肩工作，也不会打扰到彼此。 但最近呢，我又发现他因为小孩都在家里面上课嘛，那他呢又把他的电脑搬回去到我们餐桌的地方，就在餐桌那儿办公。但这时候呢，我就发现他往往为了要写一篇贴文会愁眉苦脸个好几天，我实在也看不下去。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我跟你交换，我出去外面陪小孩，我陪他们玩，接下来两个小时没有人会打扰你，你先把你的事情做完。后来呢，一个小时之后他就从房间出来，写完了没？写完了。他回答的那个语气跟之前进去的时候判若两人，轻松的多了。如果要让自己轻松，必须要先狠下来，告诉其他的人，我现在需要一个专心的时间，叫家人，叫你的另一半来支援一下，给我半小时，给我一小时，我先把这件事情完成。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扛住左边洗碗，右边抱小孩，还要做饭，还要炒菜，还要接电话，同时还能够做一个需要专心的创意工作。 Don't do that，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给自己必须要的专心的时间。最后的一个建议呢，我们需要了解自己做事情的习惯，这个跟你自己的个性有关。我们得要观察自己什么样的时候会容易开始累，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们比较容易能够专心，能够有毅力完成一件事。像是我有朋友，他是当教授的，每次要改考卷的时候，他就知道哦，一开始考卷都可以改得很细，改报告也可以给很多的回馈，这时候他觉得他自己真是一个好的老师啊。但往往他说，就是过了五六份报告，他的耐心就会越来越差，改报告上面写的回馈也就越写越少。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状况之后呢，他就改变做法，每天早上改三个报告，下午改两个报告，不会超过五个。他班上反正也只有二十几个学生，所以一个礼拜下来大致上也可以完成了，而且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得到蛮完整的回馈。他说他会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需要对学生们负责。那如果我们也想要对工作上面负责的话，也要了解什么样的状态之下自己能够做最好的表现。 Procrastinators 拖延症患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往往都会对最终的产出非常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很赶的状态之下赶出来的。所以以上的建议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观察自己，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精神会最好，最自律，最能够维持一种动力，去运用那些时机，也不要过度的要求自己达到一个你本来就知道你没有办法达到的自律程度。自律真的是难的，所以不需要跟自己太过不去。与其用一些自责的负面的言语来对待自己，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庆祝我们自己的小胜利。每当我们能够把这一天当中需要完成的三件事情都一一做完，哪怕它对你过去可能给自己设的目标差的十万八千里，但起码你做了，你有了一点行动，有了一点就比拖延要来得好非常多。我们需要庆祝自己的这种小胜利， Celebrate the small wins。你会发现这些小胜利堆积起来会给你更大的自信，让你一步一步的可以克服原本觉得没有办法克服的拖延症。那如果你时常会受到自己的负情绪所困的话，也可以上宣言文创的网站，在上面我们也有一堂课叫做翻转负情绪，用一堂课的时间跟你介绍几种心理学的技巧，帮助自己可以更善待跟管理自己的情绪。当然也欢迎你在网站上看我们的好习惯管理术或超强执行力五个打败拖延症的方法，里面也有几种技巧今天没有篇幅讲到的，在课程里面你也可以学到。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希望你可以按下订阅键，之后每一集就会自动推播到你的手机中。当然如果你可以给我们留下五颗星的评分以及你的留言，也特别感谢。像是最近有一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朋友叫 Military Kyle， 这位朋友就说因为听了这个节目，他戒了以前用手机打发时间的习惯，并且还开始培养出自己看书的习惯，让原本没有习惯到图书馆借书的他，现在每次到图书馆都会借十本以上的书。他说这样的学习与思考在无形当中多了许多面对挑战的技巧与智慧。非常感谢 Military Kyle。 每当我们收到这样的留言，都会让我们哈利路亚，因为我心中就想，如果100个收听的朋友只有一部分觉得有用，那也就够了。而如果这一部分觉得有用的人里面还有那么几个真的会开始采取行动，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因为改变了生活造成了更多好的事情发生，那这在100个人甚至1000个人里面，哪怕只有一位都是值得的。感谢 Military Kyle， 感谢所有我们的忠实听众还有新朋友，希望大家疫情期间保持冷静理性，每天播出一点时间，对未来的梦想做一点进度。我会持续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动人的故事，有用的心理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